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在今天宣布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称美国对华为的相关限制违反宪法。华为的起诉动作能够扭转其困境吗？美国对华为的抵制是华盛顿的政治正确还是必要战略？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的分析，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另外，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叶冰也将为您报道今天两会场内外的最新动态。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华为星期四在其官网上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公司已经在位于美国德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了这项起诉。起诉书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从未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称制定此限制条款违背了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以安全风险为理由，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和情报官员们普遍认为，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对华为的起诉，指责该公司窃取商业机密，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华为宣布起诉美国政府之前，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也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了民事诉讼，控告他们严重侵犯他的宪法权利。中国海关在星期四宣布暂停受理加拿大理查森国际有限公司的进口油菜籽报关，称海关将加强对进口加拿大油菜籽的检疫，直到进一步通报相关消息。在中加两国关系因为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日趋紧张对立之际，中国的这个措施被怀疑是进一步向加拿大进行报复。理查森国际有限公司是加拿大对中国最大的油菜籽出口商。该公司前一天曾经表示，其产品符合中国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三表示，中国海关多次在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中检出危险性有害生物。中国每年从加拿大进口大约19亿美元的油菜籽，占加拿大出口的 40% 左右。另外，美中经贸谈判，美国代表团一位主要成员说，双方正在以视讯的方式继续磋商，而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过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在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许多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方式很好，很有成效。此前美中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一些熟悉有关磋商的人士警告说，如果不能在如何实际履行结构性改革问题上达成协议，美中经贸谈判仍然有可能破裂。台湾公民团体和藏人社团将要在3月10号在台北举行西藏抗暴60周年游行活动。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表示，如果台湾政府要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的谈判，必须非常的小心，不要重蹈西藏的覆辙。台湾公民团体和藏人社团星期四举行310西藏抗暴日60周年游行行前记者会，包括了民进党、时代力量等政党代表也出席力挺，并且发表看法。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自从1949年中国解放军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从此失去自由与人权，更受到歧视与屠杀。中国政府也以现代化之名汉化西藏人成为中国人，西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因此严重流失。 不过中国政府则指出，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后，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农奴封建制度，让各族人民群众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改善了藏人的生活，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信仰都是依法受到保护。台湾国防部在7号对媒体表示，鉴于当前面临来自中国方面的敌情威胁不断上升，在经过评估之后，已经在上个月底正式的向美国提出了新式战机的采购需求，但是没有透露是不是外界所推测的 F-16 V 型战机。空军司令部计划处长唐洪安少将指出，这项新的采购计划是基于中国不断加强的空军战力所带来的威胁。外界推测这一次的采购计划是一个联队，也就是66架的 F-16 V 型战机。不过唐洪安少将表示，在递交给美国的军购计划里并没有提到相关的机型和数量。此前台湾曾经表示有兴趣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35 型战机，有关学者认为美国政府非正式的回绝了这一兴趣。就在中国召开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了长篇祭文，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表的祭文和公开信里说，30年前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关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青年学生和市民，至今无法平息内心的创痛。天安门母亲群体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说，他们年年写公开信，然而石沉大海，历届两会代表和国家领导人均傲慢地对待我们的诉求，善意与诚意换来的只是公安、国保、国安们对难属的更为严厉的控制。公开信再次呼吁中国的当权者直面历史，与六四受难者群体展开真诚的对话，把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来解决。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难者的家属丁子霖等人所发起的，连同一群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丧生的母亲组成的组织，其宗旨是要求中国领导层平反八九民运，并向六四死伤者家属公开道歉。而中国政府表示，六四事件的性质早已定论。正在北京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在今天进入了第五天的议程，那么今天在会场内外有哪些看点，气氛又是如何？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我们报道今天有关北京两会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先跟我们谈谈今天在两会的现场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官方主要讨论的哪些重点的议题呢？
今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七常委和前反腐沙皇、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到多个省的会场参加分组讨论，声音好像有点不对啊。
是有一点回音啊，我们是不是继续再尝试呢？叶斌再说，再继续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好的，那么中国人大各个代表团主要议程是审议计划报告和预算草案。能不能把这个 GAP 的音量关掉呢？
好，那或者我们稍后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在北京的连线，我们尝试一下修复有关于声音方面的问题。好，我们是不是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再与我们的北京记者叶斌来进行连线，来了解今天有关于在两会现场的有关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There can be no stable and enduring peace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bamboo curtain has been cracked by a ping pong ball.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地。
Today, we know it is within our grasp to reap enormous rewards from the courage and foresight of those who opened the doors of Chinese-American friendship.
Bringing China into the WTO is a win-win decision. Encouraging China to play by international rules, I say again,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a safe and sane world.
承认并在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
We welcome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libaba's stock is rising 30%.
The United States has just announced tariffs on another $200 billion in China.
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为我们报道今天在北京两会现场的一些重点议题。叶斌听得到我们吗？好，叶斌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似乎没有办法让叶斌听得到我们来自华盛顿演播室的声音。
我可以听到你们声音。
好，叶斌请说，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两会的有关情况。
好的好的，那么今天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七常委和前反腐沙皇、现任的国家主席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到了多个省的会场参加分组讨论。中国人大各个代表团主要议程是审议计划报告和预算草案。上午呢，人大召开了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还有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两场记者会。在中国财政部部长出席的发布会上，主要谈到了减税，那么这个财政部高官表示，将赤字提高0.2%的安排是积极稳妥的，同时还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目前呢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良好，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发放。等等，稍后呢，国务院扶贫办官员就扶贫问题回答提问时表示，对于实现脱贫有信心，不过也表示脱贫攻坚战解决的是中国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是说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完了，中国就没有贫困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那么这一论调与去年呢，官方的说法是一致的。中共十九大提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迫，可以说是任务相当艰巨。去年九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宣布对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其中包括上百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引发民众热议。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向很多国家发放贷款和援助，不止一次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外债，这个数额呢现在还不详，一些民众对这种撒钱外交颇为不满。至于中国财政部的预算报告，也没有这个找到对外援助的数额。报告中呢将一带一路等项目并入支持实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中，至于一带一路所投入的资金数目也是不详。我们询问了人大代表在对外援助方面的预算情况，不过他们似乎不太了解详细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当时采访的情况。
比方说对一些非洲的国家免除的债务，这个有没有经过人大的允许？
还是8月份应该到10月份
的。这个方面我建议呢，向这个有关部门再了解一下，好吧？
就是您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资金这样的随意的就。
不会的，这都是不是随意的，这一点是无疑的啊。
有没有经过这个？
就肯定是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的。
是吧？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讯呢？
我这方面还没有了解，如果要有了解的话，我们到时候再一起的。
你觉得这个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权利去监督这样的事情？
要了解和监督国家各个方面的事务，这是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现在中国就是对国外援助了很多钱，那么这方面的预算是多少？您了解吗？今年中国打算对外援助多少资金呢？这个人大走的是什么样的程序啊？ 能不能说一下？
简单讲一讲好吗？
从今年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发言情况来看，中国高层相当重视潜在风险，也很关注民生和扶贫方面的问题。但是对外援助方面这笔账怎么算，人大代表如何来监督，美国之音还将继续关注。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叶斌。那么继续，我们看到其实依照两会的惯例啊，在人大的首场会议结束之后，各省的代表团都要对政府工作报告来进行审议，而一些代表团也是对媒体开放的。那么你们在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今天又观察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天下午美国之音先后观察了海南、贵州和湖南省代表团的会场。我们先去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海南团公开讨论会场，但是把门的武警把我们拦住了，同时呢还有十多名其他外媒的记者也被拦阻。外媒记者呢被要求等待里面来人出来带领才能入场，却没有被这个提供解释原因啊。与此同时呢，佩戴中国媒体记者证节奏牌给的部分外媒记者不满和抗议。通向三楼会场的电梯呢禁止媒体人员使用，记者们只能扛着沉重的器材爬楼梯到现场去采访。稍后呢，我们在郭仪宾馆的贵州团现场看到纽约时报和彭博社记者也被拦在大门外。一名会场工作人员表示，场内人员已经多与外进入了，经过交流，他请示过呢，还是把我们带进去了。但是带进去呢，负责工作人员有规定，内媒、外媒人员必须入场说。
好的，叶斌啊，我们现在因为连线的这个讯号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就先暂停跟叶斌的连线，我们来直接看一看这个叶斌所采访到、负在现场观察到的这个北京国仪宾馆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说的。
快开始了，他忙手头的工作。
你那你就通知他们，凡是你按这个机器干嘛呢？你真是，你要不你
本来就开放
省，你进来不就得了嘛？有的是省，你知道吧？今天下午好多人。
上级规定就是他现在只是对那个持中国记者证的开放，然后其他的必须要有人接才能进，同意带进去。上面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是只有今天这样吗？还是这几天都这样？
每个去哪都是这样。
好的，你们刚才看到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今天在北京的两会会场内外为大家所采访的相关的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稍后回来在现场讨论单元当中，我们要来看看华为今天在深圳召开了国际记者会，宣布他们已经向美国德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美国政府限制华为的相关法律违宪。这起诉讼对华为将是救命还是致命？华为胜诉的机会有多少？而美国对华为、对孔子学院的防堵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还是基于安全的必要战略？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自由撰稿人罗斯林女士和时评人张寻先生将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艰苦的谈判以后，美中两国政府在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5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美中正式建交几个月后，卡特总统签署了《台湾关系法》。
M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nt over to Taiwan and he was physically attacked on the street by irate Taiwanese. But I think the Taiwan Act that we got through the House and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cessfully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aiwan and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正式起诉了美国政府，称美国对华为的限制违反美国宪法，阻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与此同时，将华为拒之门外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最近宣布终止与华为的交流合作，并且在本学期末关闭校内的孔子学院。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躲着华为和孔子学院符合美国新的政治正确，强扭的瓜不甜，美方要中断交流就随他去。美国分析人士指出，抵制华为和孔子学院的基本原因是对中共政权的极度不信任，必须阻截中共锐实力的渗透。拒绝华为，关闭孔院，究竟是美国的政治正确还是必要战略？而随着华为事件的不断升级，全球与中国切割的趋势是否已不可逆转？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解读。第一位是旅美自由撰稿人罗斯林女士，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罗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第二位呢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先生，张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欢迎您张先生。
你好玉文，你好罗女士，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我们今天就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新发展，那就是华为正式的宣布向美国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美国政府防堵这个或者阻挡华为产品的相关法律是违反宪法的。我们看到华为今天星期四他们发出的新闻稿里面提到了，他们已经在位于美国德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了这项起诉。起诉书里面说呢，美国依据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从来没有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表示制定这项限制，华为说制定这个限制条款是违背了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我想先请张寻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华为的这个最新动作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很奇怪华为他经常讲说美国政府一直没有什么提供证据，美国政府提供的证据很多，而且呢比如说在孟晚舟案的调查中，他的这个对伊朗和叙利亚出售这种美国的产品，违反与美国采购的时候的协议啊，还有银行欺诈呀，还有在美国这边在调查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还有 CIA FBI 有一系列的报告，每次而且呢从华为在前几年收购三叶公司的时候，国会的听证会等等的，由这个国会里面做了一系列的听证会，所以说呢证据应该是有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华为啊，它现在这段时间的动作呢，等于跟前段时间是180度大转弯，这里边就我觉得体现它内部决策的一个混乱，就是说到底是应该硬啊还是软呢、啊、这里中国政府的在这里边给他们的压力有多大？总之，我觉得现在华为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在哪儿？他一直有这么一个误区，在就是说他在以前的做的很多事情呢，比如说孟晚舟案的，就是说最高可能会判刑30年，对吧？那就是他做的事情呢是一种犯罪行为，那这种行为你不可能靠公关手段、宣传手段或者反诉手段。那无论你是硬还是软，你把它解决。所以这个他认为，那我不知道他的目的。如果他不想解决问题，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想解决问题，目的显然达不到。
是。那么罗女士，我想请教您的是，在看到华为提出了这项的法律诉讼之后，正式的做出了宣布之后呢，也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说，这起法律诉讼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要求美国政府再更加的公开来阐明他们为何对华为采取这样的一个防堵的策略，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会提出更多不利于华为的相关的证据。所以到底对华为来讲是好是坏，这都很难说，甚至有可能是一支两刃剑。我不晓得您怎么样看待，提出更多的证据对华为难道就是好事吗？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诉讼案对于孟晚舟事件还有它的相关引渡措施有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它 他们提出反诉，包括他们在加拿大对加拿大提出反诉，都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他们就想像对美国政府提出反诉，就是有点釜底抽薪，或者甚至就是把这个事情干脆就闹得大家都搞不清楚了。至少他在名义上他可能就是可以得到挽回，但是他们其实就是说用中国人的思维在对待这个案子。美国像加拿大、美国，他们其实是用一个法律，他就是违法了。但是他一开始呢，就想把它搞成一个政治事件，用政治、用舆论，然后来对待这件事。然后现在因为进入程序了，孟晚舟事件现在开始进入引渡程序，然后他就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是他们对华为来说，这是很聪明的一个举动。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我觉得对华为来说，它是可能是会起到一定效果的。就是说在引渡案上，它可能会至少就是说让很多人他可能没有耐心再去仔细观看这件事，在至少在中国境内，他是可以得到，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就对孟晚舟这件事件觉得是霸权啊，是他会用政治来解读这件事件，而忽略了那个孟晚舟，他真正的罪名就是对银行进行欺诈了，他这种罪名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策略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策略对华为来说是比较聪明的。
嗯，那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就是说，华为采取这样的一个法律行动，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好或多高？我们来看到，美国之音在今天的相关报道里面也提到了，华为的起诉其实让人联想到了两年前俄罗斯有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叫卡巴斯基。那么他们呢，同样的，当年也是因为美国官员担心这家卡巴斯基的公司的软件可能会被用来搜集情报，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随后呢，美国国会就在开支法案里面加入了一个禁用这家公司的相关条款。那么这家公司同样的也向美国法院提起了不是一次，两次的诉讼，但两次都是以法院不受理来做终结。所以也有人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来看到，华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其实胜诉的几率并不高。您的看法呢？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对，我同意您刚才提到的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胜率是很小的。卡巴斯基那个案件呢，我也关注了一下。基本上最后它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也没有说我认定你未来一定会做什么。他认为呢，就是说，美国政府这种国会这种考量呢，那么，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的这种出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啊，这个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很大，那么呢，而政府采购本身呢，只是占他市场，就是他在美国市场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也不构成对他这个对他这个产品这种歧视和公司的歧视。所以说呢，他法院就是支持这个政府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卡巴斯基呢和华为呢还不能完全等同。华为本身来讲呢，在前面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已经遭到政府现在调查也好，起诉也好，已经不止一个案件了，所以呢，华为的胜诉的可能性我会觉得会更小一些，所以我不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
嗯哼，所以您认为刚刚罗女士说她觉得这是华为采取的一个对他们自己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他可能自己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做法，但是客观事实未必是这样，因为呢，他这样做就是说。你对于国内，他因为他有一种洗脑的宣传哈，有单方面的宣传，他起不起诉，可能都会引起国内的这个舆论和这个民意对这个华为的支持。当然，你如果起诉说华为干得好，那又一个战狼，对不对？可能对他更加的感到鼓舞。可是呢，败诉以后怎么样呢？你增加对美国进一步的敌意，而美国这种都是双刃剑，你进一步的敌意。未来对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对未来中国政府努力在改善美中关系呢，来达到它经济上的一些缓和，会不会有利？这也值得政府去考虑。
嗯哼，好的，那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罗女士啊，罗女士，您刚刚也听到张群先生所说的啊，就是我们再来看看华为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与中国政府或者对中国政府未来在美中关系的交往是否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在这里我也想特别提到，今天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就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这个举动呢，是企业通过一个合法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那么他说这是完全正当，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华为会采取今天像这样的一个法律起诉动作，背后与中国政府有多少的关系？那么这个法律诉讼案走下去以后，对中国政府未来要继续包括在美中的贸易谈判，在发展美中关系上，有可能带来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要先看清那个华为这个企业的性质，虽然它是民企，但实际上它是比国企还要国企。我觉得它的行为和中国政府的行为基本上是，它不可能不听政府，然后出于不考虑它的逻辑，跳出中国政府的逻辑去做事情。我只能说它可能因为它包着一层民企的外衣，可能就更聪明一些。所以他这个起诉行为，你像陆康既然可以站出来为他说话，我觉得这个背后政府举动有多少，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猜到的。但他会不会影响中美谈判？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现在对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就这个月要进行的，我其实觉得已经不是谈判可以就是能够就光那个谈判可以决定这个控制这个谈判的结果，我觉得甚至川普总统他都无法控制，因为中美贸易战它是这个中国模式它发展这几十年引起的不满，它是一个必然的，而且也不是说谈判它就能够改变，即使中国政府在他已经说做到五大让步吧，我看到有五大让步，我觉得这个。他只是表面上承诺，我觉得他真正能做出多大改变，应该不是谈判可以解决的。
好的，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聊天室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再继续回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啊。下面这一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呢，他说拒绝华为和关闭孔院不但是否是必要的问题，而是必须的立场来决定的，因为一，破坏秩序者必须阻止；二，对于安全问题没有妥协可言；三，对于强盗流氓不能有绅士贵族风度，因为有生命危险。总而言之，只有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才是正确之道。下面这一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说，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必须为党国服务，党国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得去做，否则党国会让你的企业立刻垮台消失。而下一位这位署名叫钱兵发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什么样的制度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在这个大染缸里华为只是一个畸形变异的企业。还有这位署名叫 Y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声东击西的障眼法把水搅浑搅乱，目的是挽救加拿大的孟晚舟，看似是个策略，但适得其反的是会让全世界看到你华为就是中共的一只技术狗，想控制中国和世界，想借硬件的高铁和软件的 5G 推行扩张世界的一带一路，而这两样东西都是偷来的，巧取豪夺来的。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继续请张群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也请罗女士谈一谈她对于今天华为的这项动作，对不管是引渡孟晚舟或者是即将进行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她谈了她的看法，我想也请您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月可以说是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关键时刻了啊。那么两国领导人预计要在佛罗里达进行这个会面，那么就有评论就说，其实美国和中国在台面上进行的是贸易谈判，台面下呢其实还有双枪对准的就是中国的华为和这个孔子学院，我不知道您对这样的评论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对这个现在在这个贸易谈判方面呢，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大家是这个非常关注哈。同时呢，华为和这个孔子学院呢在进行着。我认为，这两件事儿，也就是美中贸易谈判 和这个华为以及孔子学院呢是两类相互关联的事情啊，他们之间呢说成台上台下也没有关系。从贸易战我觉得它是一个宏观的，是一个整体的，那么它是相关两国的一个政治、经济还有法律的关系。那么这个谈判的试图呢，通过美国试图呢，通过第一呢进行一种协议，这达成一种协议；第二呢，确保协议得到落实，通过这两个途径呢，来在贸易经贸关系上面呢，能够拨乱反正，能够呢让大家回到正常化。当然，我认为我一直这个观点，我认为阶段性的协议是可以达成的，而且我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因为呢，中方现在压力经济压力非常大，就是说现在已经加的税让他们呢压力非常大，所以在他们急于达成协议。但是呢，这个贸易战会一直继续下去，这是这方面。而孔子学院也好，华为也好，它是具体案例。这个具体案例呢，它中间与前面的贸易战交织在一起，比如华为现在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就是与这个贸易战是直接相关的。但它呢，也是这个，我觉得是并行的，美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嗯哼，是罗女士，我知道您多年来对于在海外的孔子学院都有很多的了解，那么和进行相关的这个观察，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我们刚刚在新闻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明尼苏达大学在最近做出的这两项宣布，一个就是停止与华为的有关交流与合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即将要关闭他们校内的孔子学院。明尼苏达大学，就我了解，他们校内的孔子学院在2011年的时候还曾经被汉办选为当年最佳的孔子学院，那么眼看着在这个学期末就要关闭了。我想请罗女士跟我们谈一谈，为何明尼苏达大学要关闭这个孔子学院，以及拒绝与华为的合作，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甚至中共的官媒《环球时报》都要来发声呢？这背后原因何在？
背后原因这一次它发生，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它还有华为在一块，所以它会为孔子学院，关闭孔子学院发声。因为华为和孔子学院其实，他们两人的策略其实都差不多吧，一个是从文化，一个从这种经济上，从贸易这方技术上，就他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在明尼苏达，他们这种项目的策略其实是都差不多，都有政府在背后进行活动，所以两件事加在一块，然后他们环球时报跳出来，只是像孔子关闭孔子学院也不止他们一家，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关闭孔子学院，像加拿大，包括加拿大也在关闭孔子学院，因为孔子学院在这里。它大小事务包括这个，包括课程设置，包括那个课堂上这种教学都是非常中国化的。而且像在明尼苏达做出这种决策，我觉得关闭孔子学院，就是起码在西方的学术自由，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去具体考量他们为什么会关闭孔子学院这个但是我觉得学术自由就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点，因为在学校你不能一言堂，也起码还得尊重这个，而且还不能控制学生，因为孔子学院经常是控制学生、监视学生，不允许他们做出批评中国政府，因为这种事情最近也传得很多的，像马里兰大学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
嗯哼，罗女士，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官媒《环球时报》除了在他们的这个评论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个问题之外，他同时还点名这些美国大学，那么批评他们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面对美国的舆论还有政府的压力，选择随波逐流。我想请罗女士继续来谈一谈，对于《环球时报》这样的批判，这是美国大学真的是基于来自于政府和舆论的压力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我想他们可能是用中国的大学来想象美国的大学，在中国大学它是靠教育部来控制的舆论，包括他们的政治，而且是党领导，党支书最大。我觉得在美国高校，美国高校是没有一个这样的组织，也没有谁来讲你这个学校有一个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明尼苏达反而 做出这种决策，反而他们是出于对学术自由的尊重，是他们独立于政府做出的一个决策。可能这两个关闭孔子学院和停止跟华为的合作，可能考量有些不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独立做出的决策。我觉得中国这种解读，它就是用政治化来解读，而且我觉得他们是完全不了解就是美国高校的管理和他们是招生啊，这个如果一个学校屈从于政府的话，我觉得这个美国一个大学如果屈从于政府的话，它招生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张群先生，我想请教您的意见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环球时报》里的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点到说，这个明尼苏达大学的这起事件呢，进一步显示了华盛顿把中国视为对手的战略在美国全社会的推广程度。躲着点华为和孔子学院，符合美国新的政治正确，也可以减少麻烦。我想继续请张先生跟我们谈一谈，那么这股要与中国不管是华为也好，孔子学院也好，来进行切割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它究竟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呢，还是一个必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呢？
我觉得首先一个啊，这个它的有明尼苏达大学，它关闭孔子学院呢，你说政治正确，这个根本谈不上，因为呢，美国大学呢，往往跟政府是经常他以跟政府对着干为荣啊，那么他对这个刚才罗女士说的非常好，他对这个孔子学院的关闭主要的考量的是保护他的学术自由。政治正确是说我自己缺乏自由，对不对？因为我受一种舆论啊、政治环境啊或者政府的压力，我有些话不敢说，有些事不敢做，或者有些事不得不说，不同意也不得不说，不同意也不得不做。那么对于明尼苏达大学呢，这个恰恰相反，他的孔子学院，无论是明尼苏达大学哈，还是这个什么伯克利大学，你就会发现孔子学院自从他建立之初到现在，他都出现了这种政治正确，比如说经常人们说的三个 T 不能讲，一个 T 就是天安门，另外一个 T 是西藏 Tibet，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我一下子
台湾
对对对对对对，台湾。那么就是说他实际上呢政治正确呢这个是在孔子学院，他取消孔子学院恰恰是为了打破这种不自由。当然了也不完全是说完全是为了学术自由，那么还有两点我觉得要注意不能忽视的。第一就是美国国会去年八月份参院吧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么这里边呢明确规定了，如果说你要是有孔子学院的学校可能拿不到他的一些经费，国防部的经费。那么美国的参院他这样做，他有大量的证据，这是一种考量，一种国家安全考量。那么大学呢，他也会觉得如果这样我拿不到这个国防部的经费，对我也不利，所以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孔子学院的背后是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呢无论是在这个人权记录上，还是在国内的人权记录和国外对这个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破坏上面呢，它都是名声非常不好。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们在一直这些学校考虑我在一直从中国政府拿钱的话来做这孔子学院，对他们自身的名声也不好。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聊天室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现在中国和中国人在国外是一个负面词，代表了招人讨厌惹人厌烦的中国形象，也许中国当奴才当惯了，觉得现在可以翻身扬眉吐气了，于是民族劣根性暴露无遗，华为和孔院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国外进行渗透，强行推销中国，实际是中共的价值观，真是丢了中国人的脸。那么我想继续在我们的现场讨论里面，除了这个我们在说在美国高校里面对孔子学院的这种警醒，另外一方面对华为的相关资金与合作项目也有了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和警醒。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一月份，或许我们的观众朋友还记得，在孟晚舟女士在被保释期间呢，她曾经在日本媒体上投书，那么就华为与世界的多所大学的合作来进行辩护。 当时孟晚舟在文章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通过启动华为创新研究计划，华为与全球前100名大学紧密合作，目标是什么呢？是要从研究者的成功与失败里来学习，为社会和产业做贡献，而不是像他人所说的要他们的专利和研究成果。不过看来孟晚舟女士的这篇文章和相关的说明好像仍然没有办法来说服这些国际间的顶尖大学。我们刚刚看到了罗女士也提到了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张先生您刚也提到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还有我们今天看到最新的是明尼苏达大学都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反应。我想继续请张群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为何孟晚舟的说明好像没有办法说服这些高等院校呢？
是的，这里我主要谈三点哈。首先一点呢，你如果想说服别人，你自身呢要有一定的信誉度，对不对？那么孟晚舟直接参与，我觉得是领导了整个的银行欺诈，还有这个不法交易哈，跟伊朗和叙利亚的，违反他与这个美国签订的这种采购合同中规定的这些法律。那么本身来讲呢，华为甚至呢，也在有。美国政府这边有大量的证据，并且正在起诉他盗窃知识产权。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自己的信誉就有问题，对吧？那么这样你的信誉有问题，那别人怎么相信你？第二一点呢，就是说，我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哈。华为它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它代表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它背后的无限资源，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限公司之间的竞争，他可以无限的拿到贷款，无限的拿到钱去资助大学，他可以无限的打广告，同时还能提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本身来讲就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竞争，甚至一种如果在自由经济看是一种邪恶的竞争。那么你所以说你拿钱捐助大学，恰恰是你的一个无限资源战略的一部分。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让别人说服呢？对不对？那么第三一点就是说呢，他这种赞助本身确实存在着，比如说他可以操控他的技术啊，操控这种他的设备啊，他甚至可以留后门啊等等这种可能性。而呢，这种可能性呢，由于中国政府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呢，变得是非常现实。那么由于这三点的考量，我觉得他很难说我通过发表一篇文章就能说服别人。
嗯哼，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我要给观众朋友看的，这是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三的一份报道里面，他特别引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位网络安全顾问罗伯·乔伊斯他的话说，他说从数位安全的角度来看，他比较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他说俄罗斯对美国的攻击呢就像一场飓风，是来得快又猛，而中国呢却是像气候变化，时间拉长，速度很慢，但是它无所不在。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似乎也说明了包括在美国的一些专家或者是美国的高校内对于华为还有中国对于网络安全所带来的一些威胁他们的一些最新认识。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罗斯林女士，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孔子学院方面的争议。我们知道从2004年中国在海外第一个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设立以来呢，那么这些年来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不断的在壮大。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下属机构啊，美国的政府问责局就在上个月他们所做的一个有关于美国孔子学院的调查里面，在这个地图里面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美国的50个州里面只有6个州没有孔子学院的存在，其他44个州都有至少一所以上的高校设立了孔子学院。我想请罗女士跟我们谈一谈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那么有网友评论说，孔子学院其实不应该叫孔子学院，应该改名叫毛泽东学院。您的看法？
孔子学院能够蓬勃发展，原因这特简单，因为这是中国政府扶持的，而且，其实它属于汉办。汉办因为这个可以，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查汉办的网站，他们是非常有钱的，而且他配置资源，而且都是配的最好的，拿到海外来，而且他的 目标，我觉得这是中国，他可以，他用他的话是软实力输出，实际上是他用价值观来改变，我觉得来改变他世界对他的印象，甚至一些策略，然后进行一些，我觉得他是有间谍行为的，因为这种这种间谍行为可能不是像在华为那里表现的那么像间谍器一样的，他可比如他会对中国留学生或者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监控，然后他们的言论，而且我觉得这个孔子学院，不好意思，
没问题，
孔子学院他这个汉办去查他，孔子学院他甚至连课程都设置的一模一样，甚至连那个学生到那里上课，他可能都是用统一教材，用这个。所以我想他的策略很简单，这跟八九之后跟国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套路的，我觉得有点像相互配合的，因为在八九之后，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就是重新强调起来，然后在海外他也是需要一个重新塑造中国的一个形象吧，我觉得跟这个两方面合起来，因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其实也是八九之后开始出现，然后迅速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在到今天其实它是已经尝到了甜头的，因为之前八九之前就是学生上街怎么办，然后八九之后你要做到，你就是把门打开他都不上街，如何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用教育啊，用洗脑啊，这个我觉得他们在中共在这方面是蛮成功的。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啊。这位署名叫建一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华为与中共诈骗集团是捆绑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华为作为中共诈骗集团尖刀型的高科技企业在全世界通讯领域坑蒙盗窃最新科研成果，并作为中共全球战略扩张的排头兵四处出击，特别在 5G 领域表现尤其明显，所以全球民主国家阻止并打击华为发展是遏制中共战略扩张的首要任务。另外呢，这位署名 Abner King 的网友呢，他说孟晚舟在家舒舒服服的，那几个加拿大人被关进去，连个律师都不让见，世界都看到了吧。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封红凯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尽快对中国实行媒体开放对等原则，将中国长期和临时派驻到其他民主国家的中国媒体，尤其官方媒体，降低到中国对其他国家媒体数量的待遇开放一样的程度，这很重要，希望美国人民能理解并同情被共产主义欺压的专制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困境。还有下面这一位呢，署名叫 Henry Thoreau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个世界最不公平的地方在于狗可以咬人，但人不可以咬狗，华为可以撕咬美国，但美国企业却不可以。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位署名 YYXX 的网友呢，他说美国起诉华为铁证如山，华为反咬一口，美国应该看清事实，彻底封锁共产党政权，延伸华为。继续我们再看这一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请问中国企业可以起诉美国政府，那么美国企业可以起诉中国政府吗？这个问题我看到今天在网络上也有不少人在讨论，我想张巡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就是关于美国企业可不可以起诉中国政府，我觉得那个都可以起诉，那肯定的。中国呢，它你要从宪法上，除了上面写什么坚持共产党领导以外，那跟西方宪法规定言论自由可能都差不多。问题在于说你执行怎么样，你不用讲说它到底能不能这样，这种理论探讨没意义。你看看实际做的吧。我一个加拿大一个说是声称是毒贩，本来一审就缺乏证据的，二审。这个再审一下，一个小时判成死刑，他可以很随意的，就跟刚才网友说的，那么他抓了加拿大人，他连那个什么这个律师都见不到，而且呢突然他又取消加拿大这个农作物的一个订单，所以这个是由政府呢，他可以起诉，但政府有至高无上的不可触犯的权利，那这种情况就说明了一切了。
哼，好的，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看到下面这一位提供意见的网友叫 Wolf G， 他说，说到孔子学院，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历史记忆，那就是在1974年，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搞了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把孔子骂作孔老二。对这段历史，中国官方从未认真反省。孔老二的帽子没有摘下，又摇身一变成为至尊至贵的圣人。不知那些在孔子学院学习的外国人知道这段历史该如何想。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提到，我完全不觉得美国对中共的文化和技术渗透采取积极行动是政治正确，以直抱怨，这就是美国对华为和孔院做的，支持美国。华为告美国政府，正好和中共让加拿大人被贩毒、被间谍形成对比，进一步告诉人们中共到底能流氓到什么地步。还有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呢，他说，中共是越抹越黑。一，中共政府如此公开支持华为，只暴露了华为就是中共国企，这种公司本来就不应该被准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营运。二，华为要求美方公开更多证据，只会让全世界看到华为公司的丑恶本质。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的看法，中共宣布坚决不搞司法独立，却怂恿党企华为发起诉讼，在国外钻独立的司法体系的空子，中共的两面性可见一斑。习主席在党内宣布要揪出两面人，可在中共这样的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党两面政权制下，谁又不是两面人呢？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大约两分多钟左右时间，我想请罗女士还有张巡先生分别利用一分钟左右时间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要来谈一谈的就是从今天华为的最新举措到美国高校都已经认识警醒到了华为以及这个孔子学院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您是不是能为我们谈一谈这与未来这个全世界不仅仅是美国了与中国的切割的这种态势是否已经呈现不可逆转之势呢？我想先请罗女士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国模式的发展，就是它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不满了。然后它中国模式，它是一系列的，它包括在经济上的策略啊，以及文化上的策略，然后最关键是它的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当八九之后，西方人对中国是有个误解，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它自然会走向开放，这个社会整个就会走向开放。然后我觉得现在是西方人开始清醒认识到，好像经济上去了，并这个社会并不一定会走向开放、走向民主、走向文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必然的结果。
嗯、好的，张巡先生，一分钟时间。
好的，我认为无论是孔子学院也好，华为也好，那么跟中国政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中国政府呢，它从人权的记录，从对国际秩序的破坏。这个事情呢，他的印象在西方，在国际社会上是很负面的。那么在如果你的形象是负面的，你越宣传越努力，那么你结果是大家知道你越多，对你的负面越对你的看法越负面。所以这就是说，中国现在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你自己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政治变革前提下，你怎么样做公关，怎么样做投入，都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所以说呢，未来呢，跟中国的，而中国现在国内的政治环境全面倒退，这种政治变革几乎现在在至少在目前来看，这种政权下呢是不太可能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跟中共的切割，跟中国政府、中国的切割，甚至是一个大趋势。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罗斯林女士，也感谢张巡先生，感谢两位嘉宾来到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要为您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为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所制作的纪录片《栉风沐雨：40年美中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